共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下大气力破解制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2015年10月29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18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实现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下气力解决好重点难点问题，这既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正所谓操其要于上而分其详于下。第一，转方式，着力解决好发展质量和效益问题。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仍然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使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同时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这其中有全球性、阶段性因素的影响，但根本上是结构性问题。比如当前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增长下滑，而工业下滑主要是产业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如此。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十三五时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窗口期，如果不注重转方式调结构，只是为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面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一直迟疑和等待，不仅会丧失窗口期的宝贵机遇，而且还会耗尽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这是不少国家的教训，机遇不会等着我们，问题也不会等待我们。发展要有一定速度，但这个速度必须有质量、有效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总体上我国产能很大，但其中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而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又不足。我国是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主要是低端产品和技术，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我们既要着力扩大需求，也要注重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过去我国生产能力滞后，因而把工作重点放在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现在产能总体过剩，仍一味靠扩大规模投资抬高速度，作用有限且边际效用递减。虽然短期内投资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最终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在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加有效地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是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拓展的发展新空间，要有力有序推进。在前30多年的发展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成为带动全国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 成渝地区等各有1亿多人口，完全有条件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大市场，成为带动发展的新空间。当然，要做好空间规划顶层设计，有序推进，避免盲目性。关于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具体要求，关键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一是投资要有效益，扩大投资可以促进增长，但如果都是无效投资，投下去没有回报，贷的款借的债就没法偿还，形成一堆坏账，对企业而言就是财务风险，对国家而言就是财政金融风险。虽然说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性较强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期可以长一些，但我们也不能把几十年以后的事都干了，即使应该干的也要看财力是不是可以支撑。二是产品要有市场，这是投资是否有合理回报的前提。不分析市场前景，以政代企配置资源，或者以优惠政策诱使企业扩大投资，结果可能成为继续前进的包袱。三是企业要有利润，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就是必须盈利，企业没有利润，大面积亏损，两三年后撑不下去了，那就不仅是速度低一点的问题了，员工收入和政府财政无从谈起，而且会带来金融风险甚至社会风险。我们的政策基点要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增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四是员工要有收入，人们到企业就业是为了取得收入，收入低于预期，低于市场决定的平均工资，就招不来人。当然，工资增长快于宏观经济形势所决定的企业利润增长，也会导致企业招人贵，负担重。有些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也会转移到工资成本更低的国家。五是政府要有税收，政府必须提供外部性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政府做这些事的钱从哪里来？主要是税收。政府可以发债，但也不能发过了头。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挺高，但政府没有税收，没有钱干政府要干的事，民生和公共服务无从改善，社会也难以和谐稳定。政府的钱不能乱花，所以要控制好支出。转方式调结构是13-5时期的关键任务，要以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构建产业新体系，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转方式调结构的基础动力在创新，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形成一批重大创新成果，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使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形成新的产品群、产业群。第二，补短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如果到2020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实现了目标。即使最后宣布实现了，也无法得到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认可。 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全面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得很长，短得很短。比如，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短板。在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这就要求我们尽力补上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切实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贯彻落实到各级各类规划和各项工作中。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也是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举措。虽然提出了多年，但落实不力。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突出的短板主要在民生领域，发展不全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民生保障方面。天地之大，离原为本，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着力保障基本民生。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虽然全面小康不是人人同样的小康，但如果现有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全面小康也不能让人信服。所以，建议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强调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长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们有1800万左右的城镇低保人口，对他们而言，要通过完善各项保障制度来保障基本生活。对1亿3000多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增加养老服务供给，增强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对2亿多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要让他们逐步公平享受当地基本公共服务。对上千万在特大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等其他常住人口，要让他们有适宜的居住条件。对900多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要让他们有一门专业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等等。总之，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特定人群面临的特定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13、5时期，财政收入不可能像原来那样高速增长， 要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既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大保障民生力度，也不要脱离财力做难以兑现的承诺。要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帮扶，在此基础上做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领域民生工作。要坚持量入为出，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前一阶段根据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的形势做了一些承诺，现在看来要从可持续性角度研究一下，该适度降低的要下决心降低。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对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城市和乡村不同区域承担的主体功能不同，青海和西藏的主要区域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世界第三级，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极大，如果盲目开发造成破坏，今后花多少钱也补不回来。但是在现行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下，只用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发展水平，这些地方必然同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说的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不能仅仅看作是缩小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差距，而应该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此外，对城乡地区收入差距也要全面认识，城乡区域之间生活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很不一样，光看收入也不能准确反映问题。第三，防风险，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过去我们常常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现在看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新形势下，如果利益关系协调不好，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导致问题激化，严重的就会影响发展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 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